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大兴为您带来的1300今天晚上的夜猫子的家。今天呢是2024年的倒数第二天，12月30号。我现在在这个节目片头放的这个音乐呢是2018年出的问西东这个电影的一个是算是插曲吧，里面的小朋友在唱这个，他叫Amazing Grace， 这是叫奇异的恩典吧，这么个翻译。他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诗人，这个诗人他当年曾经是在海船上到这个偷运这个什么匈奴啊，不是就匈奴黑奴到这个美洲大陆，然后这个非常，他是一个写这首歌的时候呢，他非常忏悔。那为什么我今天要放这首歌呢？这个问西东的这个插曲呢，是因为今天啊是2024年的12月。本来呢，我查了一下这个网上哈，今天是就是中国在1941年这个抗战的过程中，这是一个12月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前面月初我跟李若老师我们讲过，12月7号哈，这个日军偷袭了珍珠港，然后8号罗斯福总统对日本宣战，然后呢紧接着呢上个礼拜应该是在上个礼拜我讲过，这个过程中一个对中国人民来说一个非常对中国的这个考古跟文化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就是北京猿人这个头骨化石在这个抗战的烽火中消失到今天，到底是能不能找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啊，大家也没有这个一个定准信儿。我想呢，我们既然是说起这些事情，而且今天确实今年啊这个是抗战，明年应该是抗战这个结束，抗战胜利是就80年了哈。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们还是把我们非常尊重、非常喜爱的李若老师请来。而今天呢，我还有一个神秘的一个嘉宾啊，大家这个也跟这个抗战、跟这个打仗的时候最关键的一支铁军非常有关系的一个有直接关系这么一个家具当然不是直接了，这事情过了将近1个世纪了。这样的嘉宾呢今天晚上会露面，在这个跟大家谈一下他自己的一些有趣的趣闻。所以呢我们现在还是按照这个以前的这个规矩哈，就是先呢给大家介绍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内容，然后今天晚上如果哈就是晚些时间如果有哪位听众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打进来，但是我想前面第一个小时吧，我们还是先听李老师跟我这位神秘嘉宾，将是怎么说的。在抗战的烽火当中啊，我今天在来之前，平常哈，我跟大家坦白，我呢这个节目呢，我就要一个即兴，所以我是尽量以我本来就有那很浅很浅的，叫北京人讲话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荡的这个墨水或者是什么东西也好，就在这个在这个直播间里就跟大家就凭着自己以前的记忆啊，虽然我不可能永远记住2016年的10月19号到底是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是吧，但是呢。李若知道他是星期三啊，这个但是呢我大概其也知道一些数字，所以呢我就不去查，或者事先我不怎么太做很多功课，因为一旦你要是做了功课或者你拿着一个照本宣科哈，那个感觉不一样，跟大家聊天哈就要尽量能够随心所欲。但是今天呢我真是觉得这个事情啊我是应该尊重一些，首先是因为李若来，然后李老师自己是专家，其次也因为我有这位嘉宾，所以今天呢，我就在来之前，我就稍微的去看了一下我所知道的抗战时间的这支我刚才说这个铁军，什么铁军呢？它确实是用钢铁建造的，或者是当然是铝合金建造的，那就是著名的 Flying Tigers 飞虎队，陈纳德将军他带的美国的志愿兵。到这个中国抗日战场上，说起志愿兵哈，这个我今天查到的，这不是我自己本身的知识啊。 他是因为在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就有过美国人说志愿要去到西班牙，而且有过这什么第五纵队等等，这都是志愿兵，是吧？那美国政府当听说陈纳德这支飞虎队要在中国要成立的时候呢，他也是说这个事情有潜力。我们也知道李若老师就不怎么不说别的，就是曾经有过 NBC 非常著名的记者，当俄乌战争刚开要开打的时候，他也是义愤填膺的说这个事情太不能容忍了。那是谁呢？
我差点就成了那个志愿军。美国一直有成立志愿军的这个传统，
说
了1937年的西班牙内战，
36年，对，
主要还打了1937年
啊，
这个 Bill with whom talk 啊，对志愿军这东西啊，但是你刚才说到了一点，我看完飞虎队，它是一个你说什么来着，铝合金的铁的这个志愿军啊。
不好意思，刚才我希望大家能听见刚刚李老师，好在李若讲话声音大，刚才我可能没开他的麦克风，不好意思，再说一遍。
所以我说这个
就李若，刚才我说就李若自己本人曾经在2024年的2月24号礼拜几我忘了，
2022年的4号是俄乌战争打响的
那天，对，
我当时热血沸腾，确实想参加那个美国那个你叫他义勇军也好，叫志勇军，总而言之，我们当时想去这个基辅啊，去打坦克。打俄罗斯的坦克，
近一点。
所以呢，这个那当然，咱这志愿军不能跟那个1936年的那个西班牙那志愿军比，也不能跟，更不能跟飞虎队。你刚才说飞虎队什么来着？是铁的，什么铝合金？
铝合金的，对对。
锰钢的，记不记得那以前永久牌自行车？锰钢的，
哦，钢的，不，飞机中的钢太重了呀，
结实，更结实。这个，我说这飞虎队啊，
是，
因为它的战绩特别辉煌，
对，
战绩特别辉煌。
嗯，
所以咱们今天主要说飞虎队的事是吧？
是，
说飞虎队就得说陈纳德，
对，陈纳德，
说陈纳德就咱就说远点儿，真的，先说陈纳德这个人哈，就具体资料你负责查，我得知道他生在1888几年，应该1888年，
1888年，
我
死于1958年，死于1958，不是，那就不是1888年，死于1958年，1955年，1888年的1955年，
他到后来他是德州生，
那对，
应该是死在路易斯安那州，
是
新奥尔良。
他是德州生人，对，
对吧？对，
他跟陈香梅结婚的时候，他58岁，陈香梅大概二三十岁。
对，你对这些绯闻比较清楚啊。咱说正史啊，
你说
正史就是，说到陈纳德到中国，还必须说一个人，就是宋美龄。宋美龄在抗战中啊，其实没做到正经的事儿，但有一件事必须给他 credit， 就是他特别有远见的，在1937年的时候，当时宋美龄被蒋介石啊委以重任，就重整中国的空军，当时刚刚建立起来空军，都不知道那个王，当时有4个外国国家支持美国，就是当然是俄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这里面美国是最靠边的，
对，
前面那3个国家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基本上从这个民国的时候就开始支持中国，特别在军事上嘛。那黄埔军校的武器全部都是俄罗斯给的，那时候已经不是俄罗斯了，已经是苏俄了，苏俄给的嘛。所以在1937年这个卢沟桥事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宋美龄被蒋介石委以重任，就是建立中国的空军，当时中国是空军是空军委员会的，宋美龄变成那个空军委员会，是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我航空委员会，当时中国没有没有说不算空军，对对对，
航空的，
对，航空委员会，
因为那时候航空全是军事，没有民用的，
没什么民航，
就是空军有事儿，
对。
那么，
因为我记得孙中山在这个广州1920年成立什么大这么政府的时候，空军可能就一架还是两架飞，让那个什么尤金那个人叫什么来着？对，
还是外国的，
对对对对，
俄罗斯的吧，应该是，
对对，反正当个空军部长啊，什么空军司令之类的。
宋美龄居然在1937年的4月份，这是在卢沟桥事件开打前3个月啊。他把那个陈纳德退休了。他在这个那应该是美国的，那时候美国也没有空军。
对，
美国的空
军
是陆军，美国的陆军和海军都有空军部，对吧？但是没有空军，美国的空军1947年才成立的，战后才成立的啊。所以那时候有这个美国陆军的那个空军的，就是 corporation， 就是
对对，
就是
陆
美
陆军航空兵之类的。
陆军的航空部。
对对对，航空部。
海军也有航空部。
没有，海军陆战队也有航空部。
啊，海军陆战队是。海军有，海军陆战队
也有。
但是最重要的，当时在美国大腕级的哈，
嗯，
你比如说。这个一战时候，美国已经用空军了嘛？但是没有空军，已经
用飞机了，战斗机了。对，
所以当时这个 Henry Arnold 就是陆军航空部的司令
啊。
另外一个叫 Jack Towers， 这哥们儿呢是海军航空部的司令。为什么要说这俩人呢？这俩人是极力反对陈纳德作为这个义勇军到中国去的，他极力反对美国的空军部门。不论是国家的部门，还是以这个
个人行为，对，
加入到中国的战争里面来，所以这两个人，我现在要说的是陈纳德，后来是顶着各方的阻力，特别是空军的司令，陆军中的空军司令，
顶头两位顶头上司，
两位
虽然他退休了啊，
虽然他退休了，但是主管美国，掌管美国空天上飞战斗机这事儿的，就这俩人，主要是海军陆战队还有一个，那人没名，因为海军陆战队毕竟是海军的一部分嘛，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陈纳德退休了，被宋美龄请到了中国
啊，
做这个顾问，做这个你刚说这个航空什么委员会的顾问嘛，约期是三个月，1937年的四月份到1937年的七月份，结果没想到三个月，就还没到期呢，7月7号嘛，就发出事了嘛，就出了卢沟桥事变了
啊，
这一出来之后，陈纳德就没走。
哦，
他在中国，那当然中间离开中国到美国的办事买飞机招人，这不算啊。
对对，
就他的 base， 他的 operation base 基本上从1937年一直到1945年，
嗯，
这也是八年抗战，
嗯
所以
对啊，
这整个八年抗战，陈纳德都是在中国，而且是他不是参与了中国的这个空防事务啊，他是领导了中国的空防事务，所以这点特别重要。所以陈纳德在这个本来就是一个顾问。实际上他留在中国的时候，因为他是美国的一个等于是一个美国人，但是是中国政府的雇员，可是中国没有空军啊，怎么安置他，所以陈纳德在大多数时候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官方的这个 title 哈，他以前是宋美龄的顾问，
对，
宋美龄后来退了，把这个活交给他弟弟了，交给宋子文了，就宋子文又做这个航空委员会的
主席
的时候，他就做宋子文的顾问。宋子文退了之后，他没地儿去，他还继续在那时候已经开始组建飞虎队了嘛。他变成了中国中央银行的顾问，
挂个名儿。对，
他的 official title 是中国中央银行的顾问。
嗯，
那么在美国的护照上，咱得说陈纳德是什么人？在美国那是护照，你写那是护照就写身份的。他已经退休了，他也没有军职，所以在美国护照上，他整个在主持飞虎队期间，他是德克萨斯州的农民，
农民
farmer， 而且年纪还不小，所以换句话就是德克萨斯州的老农
啊，对对，
就这么一老农就把这事儿给办了，
农民工，
农
民工到国内打工来。好，我们得这个休息一下，卖一下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各种各样农产品，然后
农产品
，哎，然后我们马上回来。今天您收听的是1300的夜猫子家，我在请跟李罗老师，跟我的神秘嘉宾啊，这个要谈这个抗战期间，这个说白了，说起飞虎队，那就是说中美两国人民怎么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互相合作，这个携手前进，在台湾讲话叫携手前进，携手共进。
这里边有三个国家，中国、美国、日本，前面两个合起来打，
那时候叫小日本。好，就这样，大家马上回来，我们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这个放的呢，还是《无问西东》里面这段音乐，我觉得它非常的应景，因为《无问西东》里面有个叫。那个是王力宏啊，演的一个演员，他其实是一个当年应该是，名字忘了，应该是沈还是姓陈的这么一个英雄，他是用跟他的这个副驾驶两个人，最后在飞机明明能够回去，能够返航的，可能够跳伞吧，只能生还的情况下，两个人驾机撞向这个日军的战舰，最后同归于尽跟敌人。这是当年中国人这个抗战时候多么多么艰苦啊！我们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李若讲的这个陈纳德将军啊，当然他开始他是奉为上校，后来被转成 准将，会变成少将。
嗯、
陈大将将军，这个他的这个在中国怎么先从宋美龄的这个航空委员会的顾问，到中央银行的这个金融的，我相信他根本不懂金融，对不对？但是人也是银行的顾问，这又然后又怎么做？最后转回真正到这个战场上领导他的这些战友们，杀敌。
陈纳德作为宋美龄的顾问啊，有一个重大的贡献，对中国的航空事业至少有一个重大贡献。因为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哈，我刚才讲，在民国成立之后，有四个主要的外国国家，西方国家是不同程度的帮助中国的，那就是俄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特别在军事上啊。那么在航空方面，中国比较倾向于意大利的帮助嘛，就是从买飞机到组建空军、组建航空事业了，一直是深受意大利的影响。陈纳德的出现呢，就产生了一个争执，就是中国的空军到底应该走美国的路线还是走意大利的路线。那么基本上陈纳德就把这个中国的航空事业在起步的时候受意大利影响这个事实搬移到了归到美国的影响和美国的帮助。那么陈纳德在这个整个这个大方向上就定下来。那么宋美龄也是亲美嘛，他本来也是来美国留学的嘛，所以呢，这个也正是因为宋美龄亲美，所以他才到美国来说服了美国的一些有影响的人。然后呢，陈纳德也在这个大环境下就加入了，可以说是加入了中国的，还不叫空军的建设，至少是防空设施的建设。因为在抗日的时候，一开始先不
对对对对对，
先
得防人家，对
日本人开飞机过来
能炸你，对。
这里边有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就是前两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前两年日本人认为这个轻易就可以拿下中国主要城市，
对。
那后来发现
三个月，
后来发现因为地势啊各方面啊，比如说这个蒋介石迁都之后到了四川，觉得好像军队打不进去了，
遥遥无期。
这两年之后就是三九年嘛，日本人开始了一个新的招，怎么着呢？咱就开飞机炸，就炸城市，就是那满天的飞机投炸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原来老蒋哈、蒋介石啊，虽然他太太做了这个航空委员会的
主
席啊，
嗯，
但是并没有下定决心建立中国空军，那当然他第一步就是以中国的飞行员来建立空军，那还太远嘛，那么第一步就是先引进外国的飞行员来。实际上当时俄罗斯啊，就是其实已经苏俄了，
对，
苏俄也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中国的空军的空防之类
的。是
的，
是的，他是我这个他是41年的四月份，苏联人觉得这个情况不妙的时候，就跟日本人就签了这个互不侵犯条约，
哎，对对，
他就不得不撤出去
了。就互不侵犯，
对对对，
1939年先跟希特勒签了一个
侵犯
条约，
对
吧？
所以这个老毛子啊，这点叫我不说恨这个俄罗斯人民吧，这件事儿哈，苏联政府做的是真是不地道。
所以呢，这个
两头不地道。
所以蒋介石最不信任的人就是斯大，
就是斯大林，
他最不信任斯大林。所以他说这咱中国空军的空防事不能全落在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嘛，对不对？
对。
所以蒋介石老讲呢，在1940年。被日本人炸了，只有39年开始炸，而且大规模的轰炸。
对啊，
那个城市炸了，
重庆什么40年那时候那什么防空洞里个闷死多少人的，那都是那时候的。对，
但是出现了防空洞本身也是陈纳德的一个贡献啊，因为他首先在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他首先组建了叫做在所谓的非日战区了。也可以叫国统区吧，
国统区，对，
它在整个非日战区的大规模主要城市地区啊，它建筑防空系统，从这个警报，然后到那个信息的传递，你这对远处就像消息树似的，鬼子来了，这边消息树，然后这边一吹号，然后那边就下地洞了。陈纳德在整个全中国非日战区，他建立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庞大的防空系统，这个系统救了很多人的命的。你想想，日本飞机来了，炸成一片火海。
对，以前是没
有这个地道被炸塌、被闷的人，
对对对，大多数
人还是
大多数
是，所以
哪怕挖个沟呢，哈，也都好。
这是陈纳德对中国防空的一个贡献。那么对中国航空的贡献呢，就是他还不知道那他能够组成飞虎队的时候，
对，
在40年代
他不知道，
他已经开始组建民工就飞机场了。
哦，对对，
他知道在洛杉矶那时候造飞机在洛杉矶啊，洛杉矶是一个 Burbank 是一个主要的飞机生产地啊，还有一个地儿是在什么地方，路易斯安那什么地方，反正就是美国有两个主要的生产战斗机的地方，他知道那两个城市生产的战斗机早晚会落在他建的中国的飞机场上，所以他主持了20-30万的民工啊，
对，
就中国人哪有个盖飞机场的概念，那最短的跑道是5000尺啊，那就得铺跑道。所以换句话说，在1941年飞虎队正式 1941年7月10号，七月十号啊，飞虎队才礼拜二，好像是，飞虎队才第一批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00个人，其实后来中间调了一个，
到是缅甸还是到昆明？
他们从旧金山出发，从金门大桥底下钻出来，然后呢，就一路到了到了仰光，
仰光
去
缅甸。
我要说的是，1941年，七月十号，才出发，但是在1940年，人家陈纳德已经组织中国的民工哈，把飞墙给建好了，
哇，
这很重要啊！昆明
对啊，
建好修建飞，他陈纳德在中国的主要的所到之处啊，是三个主要城市：南京、重庆、昆明。就是老蒋现在是南京不行，他跑重庆了。人家陈纳德还多一个，就是三级跳，人家就到昆明了。昆明变成了陈纳德的飞虎队的这个航空
基地
是飞机场，然后这个因为还有那飞机嘛，你还有这个
地勤
人员，
对机控、机养、自重等等的，所有
各方面，
对
那边有离缅甸又近嘛，滇缅公路嘛，
对，
所以呢，滇缅公路送来的大量的资源，那当然，特别是1941年滇缅公路。从滇缅公路那时候是封的，滇缅公路并不是美国人开造的，很多人会错误的以为滇缅公路是史迪威将军开造的，不是。滇缅公路是1937年到1938年之间啊，由中国和缅甸的民工两边一起开，20万的一起开，咔咔咔咔就开出来了，开出来的那路好像蛇形的公路，
对，
最后呢使用率不高，后来就封了。
哦，
那最后让日本打的不行，又得开
重新重启，对，
又得重启后方的那个补给嘛，所以从印度和缅甸需要补，但是史迪威将军他重启滇缅公路这个工程哈，比那个开造一点也不轻松，为什么？因为是战争状态。和日本的飞机炸，
对，炸上轰炸的，
对，所以呢，也确实，虽然不是史蒂夫将军原创的啊，顺便讲一下，史蒂夫将军在二战期间，两个美国人在中国国内啊，就是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为中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个就是陈纳德，一个就是史蒂夫将军。那史蒂夫将军来中国来的更早，他好像1919几年就来中国了，1919年，他到中国干嘛去了呢嘛？他帮着阎锡山修铁路、修公路去了，所以他本来就是修公路的。
对，
史蒂威将军，
我记得他女儿在北京城还特别喜欢北京的古老建筑啊等等，所以他们家跟中国跟北京很有渊源。好，我们再进广告，然后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我们今天是讲的是飞虎队跟抗战中种种这个英雄可歌可泣的事情。我今天请到的还是李武老师。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今天晚上的夜猫子家。您刚才听到的是午夜的鲜花，这个是1935年，东北，中国的东北沦陷以后4年的时候，关伟然写的，做的词，好像是做的词还是词忘了。那时候呢，在中国大陆是非常的不是风靡啊，就是传唱这个。所有的这个热血青年啊，都在这个传唱这个歌。连我妈妈，我记得她那时候，我妈妈大概不到，我看我妈妈大概7、8岁吧。她说她的表哥回来，偷偷的唱，因为好像政府啊还不太主张年轻人抗日。那时候好像是啊，对，因为他现在我们知道老蒋呢，他是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这个中国现在不知道抗日的时候啊，这样吧，就说呢，这个抗战啊，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我们先往前讲点，讲到陈纳德将军。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也讲过多次，抗战的这个历史啊，真的是叫，我老重复一句话，叫用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的城，我们的新的长城。这个过程中呢，有很多很多中国中华儿女啊，中华好儿女，牺牲了他们的他们的生命，我知道的哈，中国那时候那个叫显桥，这个中国航空学校哈，一个草头下面一个看得见的见， 那个地方的这个毕业的学生应该是有1000多人，最后是到抗战结束的时候有90%、86%的人毕业生全都为国捐躯了。这些那个时候啊能开飞机啊，你不能说我就是一个随便拉一个农民的儿子就来，那得是最好最优秀的精英的学生，清华学子。你看为什么刚才放问西东呢，就是因为那都是最好的中国的叫脊梁，铁血男儿。我今天要给大家这个卖关子介绍这个神秘嘉宾呢，就是这么样一位这个铁血男儿的后代啊。因为当然铁血男儿最后一个飞虎队老兵，我今天我也是查了一下，是2022年12月23号还是怎么着，是在疑似新冠病毒在香港过世，他是102岁。那现在这个飞虎队老兵呢都已经不在了，但是呢我的这位神秘嘉宾等一下我会让他跟大家在空中见面，他是当年飞虎队的这个战斗机的飞行员的后代。因为你要知道啊，那个年代啊，这个能够这个开飞机就很了不起了，开战斗机就更了不起了。
这个不对，不只是对中国的航空员，对美国的航空员是这样。
对呀、啊，
当时能够开战斗机、
啊、
去天上去追逐打斗的。
对，
因为刚才我讲过，在1941年7月10号，第一批飞虎队员的飞行员，乘船从旧金山到了仰光之后哈。因为这些都是这个义勇军嘛，都是志愿者，
志愿，对，
在报名的时候都说会开飞机，结果到了仰光
都自称会，自称
确实会开飞机
啊。
后来这个陈纳德一看，一上飞机一看，说你们开的都是运输机啊，
啊，对，
有那么一两个开过轰炸机的，就跟他战斗机完全不一回事儿了，
完全不一回事儿，
所以还得重新训练这个。那99个里面至少有60个是飞行员，但大多数人开的都上过战场，都开过飞机，但大多数人开的是运输机，所以
而战斗机那时候讲缠斗，你得跟着他，不是，
所以好在陈纳德比较有心计啊，他从77卢沟事件、卢沟桥事变之后，就有日本的飞机在中国的领空出现嘛，那么他就开始研究。也有一些飞机被中国军队打下来的嘛，那他就开始研究日本的就是坠毁的战斗机，里面不有那个飞行手册吗？他开始研究这个，他觉得发现日本人做事很认真呢、啊，他把整个这个作战的程序各方面，他全变成飞行手册。然后呢，他就去研究那个飞行手册，他更发现了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在俘虏的日军飞行员里面哈，没几个人真正了解这个飞行手册的全部内容的。都是一知半解，所以陈纳德就做了一个。
这说的是1940-41年的时候，
对。
OK，
就是1940，
因为那时候日军也差不多了，他自己也优秀飞行员也用的差不多了。
但是我要说的是，每一架战斗机上都有一个
非常
完整的飞行和战斗手册。但是在审讯俘虏的时候，陈纳德发现这些日军的飞行员啊，在很多这个手册讲到的地方，他们有漏洞。就没有做到，或者甚至根本就不懂，所以他就利用这个空缺啊，他严格的培训到了仰光的美国的义勇军。他说每一个美国的飞行员必须比任何一个日本军的飞行员更了解日本的飞行战术手册，这是飞虎队后来胜利的一个最
知己知彼，
对，知己知彼。所以陈纳德在早期就做了这个工作，就像他早期先盖了飞机场，飞机还没到呢，先盖了飞机场，义勇军还没来呢，他开始收集这个盘缠，怎么着去这个招人，对吧？老蒋是1940年是正式派陈纳德，我说你去美国，你就给我找人找钱，
招兵买马，对，
招兵买马，就是。那我们现在讲到飞虎队这个支持中国义勇军这个事儿哈，一致认为这是一个民间行为，其实不是。其实这是一个美国政府行为，为什么把他政府的就说到罗斯福了？就这事儿是罗斯福拍板定音的，就是派美国的义勇军、飞虎队志愿者到中国去帮助 中国打空战，
嗯，
防日本的飞机，
嗯，
这事儿是罗斯福拍板的。为什么是罗斯福拍板的呢？
那两位老板都不愿意，
那两位老板都不愿意，确实是。那陈纳德到了美国之后，先找了大老板
啊，对啊，对啊，对啊，
Henry Arnold呢？
对，Arnold，对对对。
顺便讲一下，
嗯
，Henry Arnold 是什么人啊？他是五星上将，
对，
在美国有多少五星上将啊？艾森豪威尔，
对对，就那么几个，
就那么几个吧。但是，因为他原来是陆军的这个空军部的司令，
嗯嗯，
到1947年。美国不是成立空军了吗？
嗯，
他又成了空军的这个真正的空军的上将了。
嗯，
所以这个 Henry Arnold 是在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人拥有两个军种的五星上将。
我天哪！
他是陆军的五星上将，他又是空军的五星上将，这人厉害不厉害？结果当时陈纳德找了阿诺，阿诺只给他说了一句话，就非常简单，就是 No means No。
那是，
就是反对，
就是不，我说不就是不，
对。对
我这个说起阿诺德啊，我也插个这个 by the way 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杜立特这个飞
这个事是阿诺干的，阿诺支持，
对
对，
他杜立特本人他是老兵嘛，他想参战，然后呢阿诺说你这么重要不让参战，结果呢杜立特就使劲的使各种各样收点，这是细节就不说了，最后都出发了，突然对面那个航空母舰来信说啊总司令要发奇遇给你。杜立特吓坏了，说别这会儿让我别让我去，我说那不乱了吗？是，结果那打着旗语说：“上帝保佑你们，孩子们。”
对，
所以这个人，
所以杜立特是第一个16架飞机起飞
啊，对，他头一个，
他是头一个国航母起飞的。杜立特，
对，好，这样哈，我刚才呢一直跟大家卖了半天关子哈，我说这个我有一个神秘嘉宾，我来跟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这位神秘嘉宾。神秘嘉宾呢，其实呢，在这个影视圈也是很有名，然后他呢叫姓胡，我们就不说这我们说英文名叫 Jimmy 啊，
咱们给他起一个假的中文名吧，那就叫胡其明吧。
对，胡其明就行，这假装他的名字，假装他的名字是胡其明，对吧？你这样哈，我来这个给胡其明连线，然后呢，你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当初哈，这个除了美国人之外。美国的这他不能老都是美国飞行员，对不对？
嗯，
他也陈纳德也用了中国的飞行员，而且这些飞行员有人多数人开过这轰炸机，绝少有人或者没有人开过战斗机。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他们是怎么去加入到飞虎队的？
啊，这个怎么加入飞虎队的？他真的让老胡说说他父亲的经历哈。
哎，对，
但是我知道华人，咱别说中国人了，华人刚才我说的1941年7月10号。当第一艘船，驶离旧金山，然后呢，载着这个飞虎队的99名队员哈，
嗯，
那驶向仰光的时候，
嗯，
那上面是有9位华人的，这华人啊，不是中国人，是美籍华人，他们是这个是陈纳德哈，在美国的各主要城市的 Chinatown 搜集来的，就你愿意不愿意做双语的这个
啊，对他们对会。但是这些人可能广东人多，我估计，但是
所以到了云南可能还玩不转，
哦，对，
但是至少在船上，就是按照史料来算，那船上，那艘船上是荷兰的船，首先，不是美国的船，陈纳德的飞虎队的几次运那个飞行员啊，全是用的荷兰的商船，啊
，OK，
那么当时大概因为是战争原因吧，所以美国船比较敏感啊，英国船那时候走的比较多，比较敏感嘛，所以。在船上呢，9位华人，
嗯，
后来又补了2位，后边他又补了2位，一个是地面的技师，
嗯，
还有一位医生，
啊，也是华人，
也是华人，所以真正的在最初编的黑虎队的编制，飞虎队的编制里面来的，是11位华人，
嗯，
但是后来，当然战争打起来之后了，因为实际上飞虎队哈，作为这个志愿者啊，就是 volunteer，
嗯，
在中国。就是从1941年到1942年，因为1941年的12月7号，美国就参战了嘛。
嗯，对。
珍珠港事件之后，
嗯，
美国就可以，为什么要志愿者呢？就刚才说了这个总统行为，
对，
那个罗斯福总统嘛，他不能派任何军种到中国去参战，
他没跟日本人参战，没跟宣战，对，
因为美国的国会哈，
嗯，
从1935年、1936年、1937年、1939年连续四就1938年没签，连续4年通过了4个叫做中立法案，然后到1940年来一个大的。就是战争41年打响的美国参战的，在参战之前一年，美国的国会还严格拒绝 支持总统
直接
参加欧洲和亚洲的战争，
嗯，
所以是朱立法案嘛，
朱
立
法
案，所以罗斯福没办法，说既然国会迫使他中立，那只能派。那民间组织那边，
对，人，
但实际上的民间组织为什么我说是政府行为呢？就我刚才说那两个将军，一个就是那个 Henry Arnold，
阿诺的
No means No，
嗯，
然后呢，这个 Towers， Jack Towers 是海军的空军司令，
海军空军司令，
空军部的司令啊，
对，
说阿诺说啥我听啥，
对，他说 No， 我就是 No， 对，
就是 No， 所以在军方就全反了。当时在美国没有国防部，倒有个战争部，战争部长是 Henry Simpson，
没那么大权力，对，
权力很大 Simpson， Simpson 说是说我绝对不能让我的军队，任何方式介入到。当时欧洲战场都没有介入，那时候，所以介入到欧洲和亚洲战场了。那本来他们把欧洲看得就看得更重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陈纳德没办法了。就说怎么办呢？这事儿啊，在他正没招的时候，陈纳德以为这是黄了的时候，没想到中国的外交人员，那咱就得说胡适先生了。当时那个中国驻美国大使胡适，还有宋氏姐弟俩，就是宋美龄和宋子文，在美国的内部啊，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他们认识了这个罗斯福身边，但不一定直接认识进来，只要认识罗斯福身边的这个高级顾问啊，就让罗斯福派一个这个怎么说，也不叫特使了，就是一个考察者，就是考察，说陈纳德说这个事儿啊。这个靠不靠谱？结果陈大就这个罗斯福啊，当时就把身边的首席经济顾问、经济师啊，这哥们儿加拿大人，这哥们儿叫 Carey， 叫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林坤那个 first， 那 first 的名字我说不清楚，是加拿大的名字是，林肯 Carey， 就总而言之，当时有个二科一怀。就帮助中国了。这二科，第一科就是一个 carry， 就这个罗斯福的首席经济顾问。
经济顾问，
他这个自报费用，他跑到重庆去了，看了一圈，回来之后是力挺陈纳德的主意，就说这个这中国这抗战咱必须帮，而且必须在空中解决日本这个空中飞轰炸的问题。
他一定是亲眼看到。
最痛的地方就是空袭嘛。
对呀、
啊，对
对、
啊。所以呢，就是必须迎战美国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轰炸，主要是轰炸机，就必须把这击落轰炸机。所以这个把这个话就说到罗斯福的耳边了。罗斯福当然可以 bypass 那俩将军，那俩将军算啥？
对对对对。
所以罗斯福呢，这个又找了一个，又是一个科，这哥们呢叫这个。Kukurin， 他是罗斯福做新政期间的时候最信过的一个
New Policy 新政，
哎对，
三几年，
这个 Thomas Kukurin 就说，哎呀，这个老汤啊，你觉得事儿行不行啊？这个 Kukurin 更上心，就他把这个Kukurin 拿出来的计划一研究，说这事儿行，就是必须联系，不只是军方哈，那他也生产飞机呢。
对呀、
那飞机、美国的飞机那时候是什么状态？在1940年、1941年状态哈，在美国参战之前，虽然有一个中立法，但是罗斯福在1941年初啊，他通过了一个租赁法案，就是咱不参战，但咱给这个参战国
对
送武器，
对，
就像现在美国
对乌克兰似的，对，
就是他租赁法，租赁法就对军事物资啊，用资源各方面的啊，所以当时这租赁法一打开之后。美国那个飞机制造厂的订单全部被英法给订满了。那你没飞机也不能那什么？说这时候出了一个人，这哥们儿叫怀特。这怀特是当时一个飞机制造厂的一个 CEO 了，就是老板了。他那个制造专门制造就后来这个飞虎队用的叫 P40
啊，对
，P40 Warhawk 叫 P40，战鹰。Warhawk 嘛，P40战鹰 Warhawk，
这家伙结实，
这家伙结实，
跑得快，
但是订单是订给
英法的，
对吧？
欧洲的，
结果法国投降了。
哦，对，
这法国一投降，英国就想要那订单，就本来按份额的，就是那个额是分给法国的，英国想那个，哎，这个怀特 就有一个 proposal，
嗯，
就咱们说服英国，
嗯
啊，我们再给他造新型的，
嗯
就是你看我给你造那个新型战斗机，
嗯，
那战斗机那个飞行员有按摩椅的，
嗯、
你买那个，就把那个老就已经生产那个100架，
嗯，
哎，就
P40，嗯，
就给中国做 P40，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我说这二科一怀，
嗯，
就这两就三个人，
嗯，
就整个把这个。这个物资方面、战斗机方面就给定了，
嗯，
而且呢，罗斯福那边也说通了，所以就这样才，这个本来在那个两个将军的碰了钉子的，
嗯，
这个陈纳德，哎，他又死灰复燃了，他当时有一段时间想放弃了，说这不行，那个，
嗯，
这空军司令员不同意的话，这事儿哪能干啊，对不对？而且结果这事儿就行通了，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
嗯，
为什么我说这是国家行为呢？它并不是纯粹的民间行为。你得招人呐，飞行员。刚才我说了，哪怕是飞过运输机的，他你得会飞呀、啊，对不对？
对。
那中国缅甸哪招人去啊？他必须招美国的飞行员，美国的义勇军嘛，这个志愿军嘛，对不对？当时在美国会开飞机的人全加入美国空军了，不是在陆军的空军部，就是海军空军部。
嗯嗯。
而且美国的这个兵役就是加入就3年。
嗯。
那时候。41年嘛，就是欧洲已经打起来了，美国人开始招募所有
对啊，
会开枪的、会开炮的、会开飞机的，
对，嗯，
全入编制了。这入编制3年你出不来啊！
啊，
陈纳德钱是国民党政府，他不是中央银行的顾问吗？钱他最后中央银行为陈纳德整个事花了800万美元，这是一个很大的开销。
嗯，
这钱因为他们是中国雇来的雇佣军，等于是义勇军，所以这钱得从中国出。可是你出钱的话，钱可以出的，薪水出的高，确实是陈纳德
一千块钱，我记得是
不是1000块钱？
他是这样，一开始 对
飞行员的工资啊是250块钱起价，
嗯，
就起薪啊是250，这个飞行队的大队长的薪水是750，
对，
但这个薪水哈、啊，
嗯，
全都是高于美国空军3倍。也就是说，在美国空军大队长是250块钱一个月，
对对对对。
那么在美国的飞行员是80块钱一个月，所以就是已经高于美军3倍的价钱了。
嗯，
但这个首先，这个陈纳德通过罗斯福，这个罗斯福得下这个法令啊。
嗯，
这是你招募的军人，你到空军里去招去，那将军那挡着呢，不让你传单，不让传呢，
对
不对？
嗯，
罗斯福在1941年的4月15号，
嗯，
4月15号。你记住啊，他们是7月10号出征的嘛？
嗯，
在4月15号那天，罗斯福签订了一个秘密的，签了一个总统特殊行政命令。
嗯，
这你们总统特别不是有号吗？你比如说这个关于日本那个9066号，
对对对，
这没号，他秘密签一个，等于是总统手谕，
不在册的。嗯，
这总统手谕直接给刚才那个阿诺了和那个 Towers。
嗯嗯，
就你们两个必须把这招募人的传单分到你们那个。你那个军人手中去，让他们有这个，如果有一个志愿的话，他可以去考 interview， 就面试这个事儿。这第一，更重要的是，罗斯福为了中国的志愿军飞虎队，他签了这个总统特殊行政命令哈，他解除了3年服役的期限
啊。
任何人如果愿意到中国去参加义勇军，帮助中国人打日本，就你刚刚服役1年半，你可以退出，然后到那边去拿高薪。就这个这事儿是得总统特殊行政命令才能走得通的事儿啊，那不然的话，你到美国你不能招邮差来去打飞机，对不对？你非得找飞行员呢，那飞行员全在军队里面，特别是好的战斗机飞行员。
对，所以这五星上将这个 no means no 就成了 no means maybe。
哎 ，no 不 no no means 肯定
，no means yes， 因为总统说 yes， 我就说 yes，
因为总统说 yes 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不要走开。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当然是中国人民打的。我们今天在谈的是飞虎队，谈的美国总统、美国政府到美国最后的军方的支持哈，包括陈纳德将军等等这些人物哈，这都是历史人物。但是呢，刚才我讲，中国人的战争、抗战是我们自己人打的。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不调侃啊，跟大家介绍一位我的也是好几年的朋友哈。对李柔来说其实是神交的老朋友，就是我们的老胡。老胡，你现在是否还能听到我们说话？
可以。
哎，你能说话，你能听见大家，我亲爱的观众就能听见。我呢首先哈，这个 Jimmy 哈，我们叫 Jimmy，这个我刚才说哈， 就是打仗呢是自己人的战争，当然得我们自己的铁血男儿去参战。我刚才也铺垫了一下，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说，您我也跟大家介绍，我就不卖关子了，各位听众，我时间也不多，就是老胡吧，就吉米他的父亲呢是真是硕果仅存，凤毛麟角，你怎么形容都不多的，就中国飞虎队的战斗机的飞行员，而且还不光是打的日本人，还自己还活下来了，这都是刚才我说这是一个就是奇迹中的奇迹。这个不说，我先要问你哈，你自己有没有跟你父亲了解他是怎么就弃笔从戎了？本来应该是念书念得好好的，对不对？
嗯，对。其实这故事吧，要讲起来的话呢，就挺神奇的。就是说，我呢，也是去年跟着一帮那个飞虎队的子弟哈，去了昆明，去了当时的那个芷江什么这几个基地，去朝拜去了。然后呢，我是里面唯一一个就是说知道特别晚的，就知道我爸爸当过空军，而且还是当过飞虎队的。因为吧，这个我爸呢，从大概五几年的开始的时候就被 label 成那个美国间谍，
就不得烟抽啊，北京话叫不得烟抽。
对，然后这个就我爸就他，因为他是从小幼儿园就上教会学校，一直上到这个大学是吧？这个圣将，然后就他的英文特别的好。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他会英文，你知道吧？
哟，
这个
藏着啊，
一直藏着，都到文革后期的时候，他才跟我说，他说你看，因为那个，我有一次就是我妈妈藏了一些他当时得的一些什么蒋中正发的那些那个奖章什么的，当时就是大部分都给扔了，后来居然还有一就是抄家物资抄走的，
又还回来了啊。
还回来了，我就是问他，我说这怎么回事儿？这个，
嗯，
他说我是加入了空军，是国民党的。当时我一听脑袋都炸了，我说国民党空军，我这怎么回事儿？哎，他说这，给你细细讲一下啊。这个他说这是我那时候这飞虎队，飞虎队的。
那时候你知道飞虎队这个词儿，应该知道这个字儿是吧？
知道，
知道。
他说实际上呢，他叫中美混合大队。
嗯
啊。他是41年那时候在重庆入伍的，
嗯，
入伍了以后呢，因为，这个，刚才哎呦，李若这太神奇了，他这脑子真是
太邪乎了，对，
邪乎了，
过奖了，老胡，
老胡本来我是一直在网在空中说我是全世界我自认为曾几何时我是最聪明，后来李若一来我说那我就第二聪明吧。
真的就是
你接着说，
因为那个是哎呦跟李若聊天吧，你不仅得记日子，还得记那星期几。这我觉得是神奇的，就是41年的时候，
嗯，
8月1号呢星期五。
哟，好，你了解老郭。
蒋委员长签署了当时是叫5987号命令。
哟哟哟哟哟，
这个成立这个。
金米，我现在我屈居第三啊，您第二聪明现在。
不，我把第一位让给金米。
对对对，
第二
。不好意思，接着说，嗯。
对对对，9月1号呢，就成立了这个，就是这个中美混合大队，当时就叫飞虎队，实际上是从第14航空队发展过来的。然后呢，我父亲那会儿小年轻啊，20多岁，你知道，这个就说我得去当空军去。
他在哪儿上学那时候？在什么地方上学？
他是在当时都是
圣约翰，你说对吧？
圣
约翰，圣约翰，对对对，嗯，
那是北京。
然后呢，当时
上海，北京啊，
上海，他们后来就是打仗了以后嘛，他们就转移后方，就去了
重庆，
重庆，
嗯，
在重庆呢被招了入伍，然后他们的飞行呢是开始是在印度。当现在是巴基斯坦，当时是那叫什么地方？里边
拉霍尔，
反正就在那边飞的初级。
嗯
啊，然后飞了初级以后呢，后来就是大概有不到100人吧。
嗯，
飞到高级的时候呢，就去了美国。
明白，我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么这样，我这儿呢，长时不长就得被广告的要求打断一下，所以进入广告。然后
他需要卖马桶，莲花牌马桶。
好吧。
OK OK， 行行，我大家
理解理解，
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跟这个Jimmy 刚刚聊上来，我们觉得非常的非常受启发，说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他父亲呢，实际上是在圣约翰大学那时候念书。然后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从这个上海迁校到重庆，然后呢那时候因为他父亲当时跟他说的时候，我相信也不是那么细吧，其实我相信啊，这里面一定有老胡伯伯就是弃笔从戎，老子不干了，非跟日本拼。